念几句，才念七句而已。那个阿修罗君呢，就断语而归。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哈，你那烦恼性很强啊，脾气很大的人啊，就念那个心经哈，念那个心经啊，好，特别的有作用。以前呢，我还没出家以前哦，因为常常喜欢跟我们那个老板啊吵架，那我脾气很大，我以前那个脾气真是不敢领教。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我自己都不敢领教。那次啊，一生气啊，哇，气得半死。然后那个摩托车一开出去，那个80的摩托车，我骑到70多，哎，就在市区里面就在飙驰。那时候就很气，但是就想，开始背心经，就背了三卷之后，自然那个摩托车我就停下来，就停到一间寺庙的门口，就进去躺在。那时候还没出家嘛，不懂啊，就躺在寺庙那个，我记得是慈善寺，他们那有一棵很大的那种榕树，我就躺在椅子下，因为很气啊，还在很气，可是呢，就停下来了。那就继续背心经，然后背就在那边睡着了。那天下午就没有上班，也算是溜班了啦，然后就睡着了。起来，所有气都没有了，就乖乖回去签到，然后就下班了。就是脾气很大的人呢，多诵般若法啊，要起那个慈心观。那淫欲心很强的人怎么办呢？淫欲心很强的人呢，就要念那个什么，念那个楞严咒。楞严咒要念那个楞严咒心，通常呢就念那个摩诃悉檀多跋耽那，念楞严咒心。念楞严咒心也有那个大威德力。那你们刚开始这个是属于一种对治方法，念，你念一念，你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还是去的，因为那当下还是在念佛。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比较大？那大众相处就是脾气大跟淫欲心重。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啊？愚痴？啊，不会啊，我看你很聪明呢。愚痴就是欲了嘛。还有啊，通常笨的原因哦。你要看这个人齁，你光看他的脸相就知道他以前跟人家结的人缘如何。他那个一天到晚那个嘴巴嘟嘟齁，那个五官都往上仰的那种的齁，以前包管子齁，绝对是老是讥嫌别人的。他讥嫌别人的话，今生了人家看到他就讥嫌他，他会为这个而非常苦恼。而且呢会很笨，舌头讲话齁，会那台语叫没练凳。你听他在讲话，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是他的舌头会很快，你一听就会听出他的舌头事实上有好像在卷圆圈这样子，听那个音就是不是很舒服这样子，那个就是术士毁谤人家的。那像这种情况的人怎么样？多读经，多读经文，一字一字清清楚楚下去读，那还要读慢一点，还可以对治。那如果啊特别愚痴，什么事情都转不过头来的这种呢，就是生生世世令法的人，法都舍不得布施。以前也曾经做过大法师，有一些人你看起来就是那人缘蛮好的，但是呢就是笨。那种人呢要多欢喜心，起慈悲心，在念佛当下布施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而且要多为常住服务。那如果走路呢很有那个大小姐风范呢，那其实没穿高跟鞋看起来就是走路像高穿高跟鞋，那个是生生世世唱歌戏啊，唱歌仔戏有没有？垫那个垫高脚那种的情况之下，你就要舍离。所以在走路的时候尽量放慢，然后呢，脚平掌踏下去，每一步都要踏到底，然后很平稳。在踏下去的当下，你可以用那个莲观、莲花观，或者是你踏下去的每一步，你都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到。你的脚掌上浮现四个字阿弥陀佛，这样子的话 会产生那个学那个佛行的那种威仪出来，就会好一点。还有什么？贪吃跟贪睡，那个就是小猪崽子的习性啊。你如果要舍离你那畜生道再来的习性，那你就要我想有时候贪睡可能是跟你色身会有关系，因为大众相处哈，大众相处有时候很忙啊，很急躁的时候也会容易产生昏沉。为什么会昏沉？那很显然的，你对这个法门就是起了厌倦懈怠之心了。那个时候呢，你自己有什么体验曾经有经过的法门，那时候拿起来交替运用，听明白吗？你一对这个法门，譬如说我在讲法连续讲那么多天，你们就一开始昏沉睡，那就是对这个法门已经产生懈怠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起自己对治的方法。好，起什么对治的方法呢？譬如说那有时候呢，我在听弥陀经听一听烦了，你就自己诵普门品嘛，或者诵普门品诵一诵烦了，你就转交替用几天的时间去诵金刚经，就转交替一下，就能够把那个情况暂时的转还过去，然后再回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容易分层跟调举。至于贪吃的话，就是那个贪吃就是动物习性啊，一天到晚24小时嘴巴就不动的嚼嚼嚼，这不是好习惯，那应该要改。你最好呢控制你自己日中一食，一个礼拜后看看什么都不能吃嘛。好，还有吗？差不多了吧。肠病痛啊，肠病痛简直就是在说我嘛，杀生重那还用说，杀生重要以慈悲心观。肠病痛看很多情况啊，其实我通常啊都起惭愧心，好，可是我病痛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福报啊，我就休息。可是有蛮多的人肠病痛是病给别人看的，那就是郁态了，觉得这个人不理他，他就病了，心情不好就物质了，然后呢，看到某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的牙齿又痛了；看到哪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又头痛了；看到哪一个人没有来上课的时候，他就心脏痛了。有蛮多的人是痛给别人看的，那种情况例外。那像我们这种呢，才常常呢就是说受伤啊，骨头受伤这一类就是杀生多。好，那杀生多的人那种病痛哦，跟那种郁态的病痛不一样。那你们就自己观察，自己审查一下啊。郁态的病痛的话，就以啊精进来对治。啊，如果是这种，就是说宿世业报啊，就是杀生过多的，就以惭愧来对治。啊，惭愧之后啊，念念呢，就是在慈心当中呢，布施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以这样子方式来对治。好。那么讲完这些对治方法之后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庄严无尽愿。在弥陀佛的39愿呢，庄严无尽愿，他说：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也能辨起形色光相名数几种宣说者，不取正觉。那么佛的39愿，他讲到说庄严无尽，就是说如果呢，好，我们自己本身呢，每一个人哈，你们能够体验一下，好好念佛，安住在念佛行、念佛住，乃至于呢观佛的一切施、观佛的一切言语，那个时候你会发觉说，像这样子的人呢，好，乃至于每一个人，你眼睛张开看对方，嘿，对方脸上就写着佛像。然后呢，你一看他的动作，他所做的事情，每一个都是利益众生，好，那就会庄严清净。好，那么光丽的话呢，他那光丽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啦，因为呢，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他就讲到说，阿弥陀佛啊，身光哈，光那个金色的光有84000。那光光交映当中， 每一光当中富有八万四千光明，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形容到底它那个光光形色殊特到底怎么样殊特。但是呢，可以用一个小方法来比喻，所以你们这里好像很少下雨，是不是？很少下雨吗？啊？很少下雨哈，那很少下雨，你们比较难看到，因为在下雨天过后哈，在下雨天过后，那个树上啊都会有雨滴，雨滴的时候，那个阳光再照下去，雨滴里面有水，那个水本来是透明色，可是阳光一照下去的时候，由透明色透明色互相交融的时候，就产生七彩。好，然后那个七彩的时候，有时候你还会看到那个小小的光芒，就好像你在看那个霓虹灯一样，可是霓虹灯的色彩感受上是没有生命的，可是那个雨水哈，所感受上是有生命的。好，就可以去看一看那个东西。那为什么你们这里会感得雨水少呢？因为这里也大家称火重啊，就感得雨水少。然后呢，因为称火重感得雨水少呢，这里打妄想，哎呀，大家都打妄想下雨多好，下雨多一点好了，就来水灾。接下来就是水灾。上次不是那个水淹高雄市啊，也淹到一个礼拜都不退，有没有？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这个还好，有一点知道哈。好，穷微极妙，穷啊，穷尽的那个微就是微细，非常的微细，啊，极端的美妙。但是呢，有时候啊，这样你要讲到穷微极妙哈，我就要告诉你们，就是说你们不要杂思太多。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说，你们。给自己一点压力，好，给自己什么压力呢？或是你们发愿呢，先发愿念一千万佛号，或是你们先发愿呢，念十万卷心经，或是你们先发愿呢，念一万卷的普门品，念念当中先回向众生。可是在那摄心的时候呢，你自己在静坐过程当中，你们稍微可以体验到那种严净光丽。到那时候，如果我再来说这个严净光丽，你们一定马上感同身受。可是我现在讲，你们根本就没有安静过，你们就很难去体验说那种穷微极妙殊妙的那种体验。所以我会告诉你们说哈，有时候不需要的话，不要讲太多。然后呢，不是嘴巴不讲而已哦。有一些人是你看他就是非常的宁静，但是他的心里话好多、哦。我有话要说，连那个心里的话都要平息才可以。好，然后念念当中呢，都在念佛。我也教过你们很多方法可以对治。好，譬如说你们在静坐念佛当中的大声念佛啦，或是追顶念佛啦，这个上次我都有教过。乃至于我教你们怎么观想，有没有？可是我发觉哦，其实每一位来的法师都是悲心切切的，一看你们这么烦恼，他一直想很想赶快让你们入到三昧当中，乃至于入到清安当中。哎，我在那个菩萨法师的那个录音带里面，我都还听到很多方法可以学习，你们都没有用上。你们法听太多，一法也不取。你们可以选择一样就好了，选择一样，然后自己下去好好的用功，绝对会有因缘的。这样听明白吗？不要把时间光阴呢浪费在有的没有的那种思想，有的没有的对自己的那种爱惜，好，跟那种欲上。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好，在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光广博严净哈，是很难说的，不是像这种阳光哈。通常它那种，它就带着一种那种亮亮的那种水粉的那种感受。你们可以体验一下，就是说，你们去拿一盆水，很大一盆水，好，很大一盆水，那个所有的树哈，那个所有的树浇映到那盆水里面去。然后再反射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 有光明，然后又有通透性，然后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去这样试验看看。好，那么其诸众生呢，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念佛的众生，或者是他方世界的众生，虽然具足那个天眼啊，有能辨其形色，有办法辨别说那个到底是什么色，粉红色，那个到底是什么色，黄色，都没有办法辨。为什么呢？它既非粉红色，也非金黄色，也非白色，可是是交融一切色。那所以说哈，所以说祖师大德他一直在讲，他说当你们以心念佛，以耳根念佛，然后呢以意观想那个念佛的名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那时候是三密合一，就是具足无上的大密法。那个时候呢，是所有一切光彩，就好像两个本来是透明的光，白色的光跟水珠是透明的，这样交融下去会互挥出来七彩宝色一样。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它是什么色什么色。好，但是呢，好，你没有办法总宣说，可是呢它却存在那里。如果你有办法宣说的话，那就是表示我的佛的心量呢不够广，还让你们众生可以臆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取正觉。所以当初呢，在法藏比丘啊，在啊世自在王如来因地发愿的时候，他说我要截取210亿佛国土所有功德庄严之事，210亿佛国土当中最庄严殊胜的，他全部摄取过来，摄取过来到他的极乐国中，然后呢把那些他觉得不够好、不够圆满、不能利益众生，乃至于没有让众生能够起心乐法定住的那种因缘，他都不收不摄取。然后他用多久的时间呢？他用五大劫的时间才把那210亿国土的所有五大劫当中才给他融合成他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那你们现在，你们既不用用到五大劫，你们现在只要用到你们今生尽舍此生念念当中每一行、每一思、每一口，乃至每一入耳根听到的音声，从你耳根进去都只有四个字：阿弥陀佛。当然可能有的人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你们等不要等一下又来问我，师父你都叫人家念阿弥陀佛，那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就不要再问我这个了哈。所以哈，不要说其他的国家，光弥陀佛所摄受的210亿佛国土，这210亿尊佛就要共同赞劝他的国度众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那天有讲到啊，这释迦佛告弥勒菩萨啊，他跟弥勒菩萨讲，他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国土啊，像这样子大行菩萨，就是等觉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有多少？有67亿。我那天只记得七，我今天跟你们补充67亿。至于小行菩萨呢，是无量无数。好，所以有时候你们出去参学的时候啊，会碰到异行异说的人。好，所以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啊，有一些人他就会跑去啊，可能啊又去学藏语啊，可能又去学南传，可能又去学密法，他就会跟你讲。你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啊，你要念阿弥达巴才可以往生，就是你要念藏文的阿弥陀佛才可以往生。好，那么，在西藏的出生的，他又跑去呢印度学梵文啊。那么他学藏文的时候，他又讲你念阿弥达巴不能往生，你要念阿弥达德才能往生，你就一天在那边就在搞来搞去，你就都不能往生了。好，我告诉你们。在经典里面讲到佛有无量亿名号，佛有无量亿名号，你怎么称怎么往生，叫你们听明白吗？ 十号具足的僧，他说：“南无应供正遍知啊，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阿弥陀佛，这样也往生。”你如果称无上士阿弥陀佛，这样也往生。这样你有听明白吗？不管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达达、阿弥达达的，都可以往生。只要你心药师如来，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都还往生啊。那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念心经不是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其实不会的。如果你们今生能够发愿，你们心经终生持，持到100万，我包准你们绝对是自在往生，可能还有机会开悟。100万心经哎，我没有那个愿力啊，我只是这样跟你们讲，这也是一个修行法门。好，那你们自己啊，随意选择，然后任运往生，听明白吗？可是呢，随意选择，越选择越念，心量要越大，然后大众要融合成一心。你念般若法的人呢、啊，就知道空性，空性就是入一切众生心当中。你怎么好在我执啊？把那个般若法都念去我自己的，不可以。念佛的人是念念护护一切众生，持护一切众生。哪有念佛的人你是念密咒的？我不跟你在一起，没有。其实都一样的，通通都一样。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后来发觉啊，其实我后来发觉啊，我就在想，奇怪，这你们这些菩萨法也听那么多，也这么殊胜因缘，又持戒律，怎么搞？老是好像有一种气氛，就是外现威仪，内密闷闷，是外现威仪，内密闷闷这样。然后呢，每一个人有事没事就眉头就现一副那个忧愁啊，可是呢又不敢忧愁出来，又现一个微笑，那个微笑就是皮笑肉不笑啊。那我就在想，其实哦，那时候啊，那时候早期我们在学的时候哈，我真正能耐得下心哈，去把律藏看的时候，是在我出家大概4、5年后了。我一出家就心得戒法，我一到戒场的时候，我就听我那个戒法，我就起嗔恨心。我们常住里面都没有诵戒，我们常住里面都不如法。好，那时候又没有过午，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一回常住，我从戒场里面一回常住。其实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毗尼日用都不知道，我去了那边简直他一讲戒我就打瞌睡，可是我还是很认真听。好，只一回去我马上就过午不食，几个月后马上就日中一食，这是一种魄力。但是呢，在看戒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你行门没有走到那里哈，你那个戒律要真的融入也是不容易。好，那时候就是看到祖师传，祖师怎么修行我就学着怎么修行。那后来我也想到说，哎呦，错了，弄错了。我看到的祖师传是，他是讲他的果了。祖师已经是，他就是，好、哦，他怎么样成就，怎么样成就，那是他的果，我都没有去考虑到他前面的点点滴滴的因。那但是那时候，我虽然那个戒律看不下去，我断断续续翻的时候，继续翻到翻，实在是翻不下去，你就给他摆着。过一段时间又翻，又翻不下去，又给他摆着。过一段时间又给他摆着。但是摆着的过程呢，我就一直在积聚资粮，积聚资粮在学界的那种资粮。怎么说呢？因为呢，为常住服务，最差最不好的工作，这我都有教你们了，扫厕所啦，煮大寮啦，扫地啦，最差最不好的工作都捡来做。然后在那时候呢，在那时候还要积聚什么资粮？那时候我就每天受持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除我执，每天受持金刚经，然后呢每天念佛，每天念佛，然后每天受持金刚经。那那时候还兼拜幽冥宗啊，我跟你们讲过一宗一拜。好， 那经过这样子的积极治疗之后，到四五年后，当我在看戒律的时候，我能够比较能够融入佛自戒的悲心，就不是只有在表象上的而已了。啊，你们现在一入就入到戒律里面，当然戒律里面非常好，都好好哦，但是呢，因为戒律里面有很多是违背你们的习性，所以你们表象上又要持，内心里面又排斥。表象上是哎，持戒律就庄严道场，然后又是成佛的根本，然后又是什么的，用这个来庄严你们的门面，可是内心里面这个根本就违背你们习性的东西，当然在时间因缘还没有积聚的时候，你还舍不得放下你的习性，就这样子变成外现威仪相，那内密闷闷相，人家是内密菩萨相，你们是内密闷闷相。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两种极端的情形，两种极端的情形，什么极端的情形呢？很容易，很容易什么？产生一种病态。那种病态就是，要不嘛就我跟这个比较好一点，要不嘛我就跟那个比较好一点。那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什么都不说，然后呢，就什么事情都自己独行，特意独行，他不是出去独行，他是在这个常住里面跟谁也不来往，然后一种是特别跟人家来往，一种是跟谁也不来往，然后呢两种都没有办法突破，就变成这样。所以事实上你们持戒是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培福。好，当这个违背你们的习性的时候，有时候不要装得那么圣洁。所以不要装得那么圣洁，就是那既然你心不能接受这个，你排斥，那你暂时就把这个两方面都放下，把那个心转移到什么？转移到背经念经，转移到为大众服务。想其然，虽然你们不能去拔草，不能去这个种花种菜，你们总可以去捡木材吧，总可以去修一点苦恨，捡个木材回来烧热开水给大家洗澡吧。我们虽然没烧，可是木材总可以吧，木材这山上到处都有，那个丢在那里人家不要的，人家不要是粪扫物，你们总可以去捡一捡回来给大众修一点，这是可以的啊，对不对？难道连这个也不行啊？就要打一通电话去，哎，木材厂再送一车木材来吧，我们这里没有木材了。不过那种情况之下，嘿，你们还真很容易就能够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啊？在这里你们看，一颗一颗都是那个会粘人的那种拿下去还会刺人的那种草啦齁。不然就是光秃秃干干的，那就跟你们的心境一样，所感得的果报都是这样光干干的。哎，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教他，然后也不敢碰他。哎，你们现在就是处在这种环境当中。其实刚出家几年哦，真的要为大众为常住服务几年，做一些苦劳苦事情，好不然你们一下子这么快就升上比丘尼，那你们会终生闷闷，那就惨了。所以我是这样建议啦，在这里用功24小时不断是应该的。好，可是呢应该可以用照轮流的方式，一天这一批人，明天这一批人，大不了一个礼拜才轮一次嘛，那你们一个礼拜参一次而已嘛，对不对？来，大姐一心念我今天怎么样，好了，没事了，对不对？可是又能够除百病，又能够很欢喜，拿那些都来供佛，你们又可以省好多十方的钱，福报又自己积聚，何乐而不为？试试看吧。那样子你们就不用一大早在那边哼哼，然后是不是要跑步？那跑步不会是一样犯吗？跑步犯哪一条啊？还这样跑，那你太这样子跑，你做那个样子就全部露出来，就在动，那不更难看？此与彼如何说？我不敢再说，你们自己思考。再来， 我们看下一愿，无量色数愿。无量色数愿，国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长数高四百万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其实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啊，它有一个非常庄严殊胜的，就是它自然的，就是整整齐齐，然后呢，规规矩矩，每一排与每一排的间隔都一样大，然后呢，在中间又有一个走道，好，在中间有一个走道哦，好，譬如说你们这两排现在是无量色数，那中间有一个走道，但在走道当中，那个走道上面都是什么？金沙，那个金沙，你脚一踩下去的时候，就没到你的脚踝，你脚一伸起来，它自然就平整。然后呢，在金沙的旁边两道是什么呢？在金沙旁边两道就是那个雨天曼陀罗花。好，你光啊，你要知道哦，这我们呢，在那个走道上进行走得很累的时候，我想，哎，我要去树下打坐。你跑到树下打坐，你在想说，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不是我们这种坐垫呢，其实坐我们这种坐垫好不舒服哦，等一下屁股太烧了，一拿起来又是坐到地上，又屁股太硬了。好，坐在那里，那个雨天曼陀罗花叫做四意花。好，四意花有四个颜色，有白色、黄色、紫色跟粉红色。好，有的是粉红色，有的是红色。好，那么你坐在那上面的时候哦，那时候我们呢凡夫呢，有时候为什么要坐坐垫？因为呢我们就是有缺陷嘛，所以我们坐下去的时候，那屁股就缺一个洞。通常我们在坐拜垫的时候，就要把屁股那个洞塞起来，那个脊椎骨才能挺起来，对不对？你去到那里，你只要坐下去，你打个妄想，嗨，我的那个这个肉这个色身肉劣啊，这四意花自己补足。然后是那个四意花，那个花它就本来花是柔软的，非常柔软，它就那时候那一朵就比较变成比较有弹性的坚固，然后就把你那个屁股坐下去那个地方挖一个洞，它就给你补足，那你自然脊椎骨就能够挺直。那么那你一坐下去的时候呢，这屁股这里觉得太硬，就四意花你不要那么硬，你软一点，然后它就放软一点，然后呢它可以，你一坐下去它就扑到你的膝盖上，你的手上放下去到那里，啊，简直就是舒服的不得了，在极乐世界，我错生沙婆，我应该去生在极乐世界。讲到这个啊，我真的建议你们哈，我刚刚那个建议你们可以真的可以参考看看哈，就我们的老菩萨老师长哈，思量看看好。人家在印度哈，在印度跟这个在西里兰卡那边哈，它不像插这种花哎，它是很多种很多那个树哈，那个树上都那个飘那个花，那个花哈，有的我们叫三度尖，有的就是白色的，那有的是有点鹅黄色的，那他们都不去采，在他们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可以持这一条，他们不用自己去采，那个花哈，到时间它就自己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哈，都充满了清香，他们就用一盘一盘一盘一盘这样用盘子去供佛，然后呢有时候哈，他们就蒙了一大堆哈，在那里你真的很可以体验到佛陀在讲说那个雨天曼陀罗花，那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况，你们如果有经那种经验过，你们真的可以体验到他去采用那个用水桶啊哈，或者是说用那个篮子啊，就一大堆，那早上就去捡，全部捡回来，然后呢那佛像就放中间，全部这里都排满了佛像，佛就住在花堆当中诶，然后整个那个房间里面就充满了那种清香，因为那白色又有淡鹅黄色的那种花很清香。那他们在印度或是在那个西兰，他们常常种很多那个都是树上的，那一开就是常年就开很多，那他们就去捡，就会掉下来，他们就去捡，哇，整个看起来坐，我在那想说那个坐下去，哇，真的是四意花，真的对，舒适，然后呢又悦你的意，你一坐下去就入禅定，那时候你根本不会起心动念。 那我们在这里就很多的造作啊，一下子又要弄什么茶叶的坐垫啊，一下就要弄艾草的拜垫啊，弄了半天还是不适应。可是当你去捡那些花回来要供佛的时候哈，那种欢喜，那就是清净心的供佛。那时候不是那个阿瑟士王啊，要杀他父亲，那个频婆沙罗王啊，在皇宫里面呢，因为那时候他想念佛陀，佛陀去天宫跟母亲说法，所以呢，佛陀一回来，他就赶快呢，跑去跟佛陀要求，请佛陀剪一些指甲，剪一些头发，让他其他供养，纵使他佛陀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去供养，他以这种欢喜心供养。后来啊，那个频婆沙罗王呢就被禁锢到地窖里面去，那阿育王就禁止所有的里面的宫人啊，乃至宫女呢去礼拜佛陀的那个舍利塔，就抓指甲跟法的舍利塔。那其中有一个宫女呢，因为非常想念佛陀，因为那时候阿瑟士王是跟那个谁提婆达多，所以他也不请佛陀来了。那个宫女非常想念佛陀，又很怀念以前那个人王的政策，所以在十五啊，她想说工作都做完了，她就一个人偷偷的就去采了一些野花哈，就很欢喜的就去供在佛塔面前。那个时候都已经大家睡觉，她还不敢趁白天去，她就趁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去。结果呢，正好被阿瑟士王看到，阿瑟士王就盛怒之下，马上就叫卫士来把他四肢都剁断，然后就把他杀死了，就把那个宫女给杀死。可是呢，那个宫女当下因为那一念很欢喜清净供养，就是那些几朵野花，她当下就往生倒立天，然后全身金光晃耀，具足佛的三十二相，而且她的色身呢包满了那些清香的那些小花，就自然重生涌现。然后他就自己观察，哎，为什么我能得这么殊胜啊微妙的果报呢？一看，哦，我是阿育王，那个阿瑟士王的宫女。那我因为啊去十五夜啊去供佛，因为去怀念那个布萨日嘛，然后去供佛，就被阿瑟士王给杀了。他因为这样子明白呢，他就去跟佛顶礼，还跟佛顶礼，佛一跟他说法，他就证出果，他就欢欢喜喜就回到倒立天去。所以在倒立天呢、其实在那个倒立天的无忧园里面，很多都是出果罗汉，很多。好，那你们看这样子的话，你们在这里实在说一句老实话，你们实在少结缘又少修福哎。好，那你们要不要尝试看看呢、可是这是给你们建议，因为后来我跟那个菩萨他谈到这个，他说这一条不可行，那我说那还有什么可行的？还有什么可行能利益大众？他说那就让大众都发愿背几十万卷经，那还有可能可行。我说啊，你们的懈怠心啊胜过于你们的变异心，有时候让你们这动一动那里动一动啊，你们还好像很快活，精神还容易好一点，那叫你们念佛还不是一样，是以不变异心，你们还不是一样照样烦恼，那就是福报不够啊，要赔一点福才可以。好啊，我们讲到无量色数，我告诉你们，西方极乐世界无量色数还怎么样呢？西方极乐世界无量色数啊，那个数啊，还叫做随意数。怎么叫随意数呢？好，譬如说我刚刚讲到，我去坐在树下去打坐，一坐到忘我，突然间呢，娑婆世界的因缘起来了，打个妄想，我要吃娑婆世界的水蜜桃，那么。等你张开眼睛一看，哇，不得了，树上所结满的全部是水蜜桃。这你想，哎呀，在这里都不用照做了，水蜜桃来掉下来，嘴巴一张开它就掉到你口中去了。那时候啊，我的习性如果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叫四一花送我到树上去，那个四一花就送我到树上去，一坐到树上去，来一颗过来，一颗就到我口中来，而且那个甘露妙味绝对是我们这个人世间所没有的绝对的殊妙。如果不能这样子成就的话，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叫清净。为什么呢？因为清净当中才能生一切法，那一切法虽然是染污法， 就是增上的，你一吃过之后你就想，嗨，我怎么这个习性又起来了，真惭愧。好，那些境界就全部回归到七宝色素，那些境界都不见了，就没有了。那原因就是佛陀的悲心愿力，为了怎么样？为了让你们这些爱吃的贪心鬼赶快来我这里， no problem， 好，都有得吃，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像有时候我开玩笑，喜欢我这个人哦，就喜欢吃那个竹笋啊。我得到那个竹笋癌啊，我就想，这我打妄想说，极乐世界没有这种东西，我要赶快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才去极乐世界。那好了，惨了，越吃就越多，习性就越深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我可能以前都是竹笋虫，一天到晚都是吃竹笋的。可这样子的话，我能不能往生？我当然可以往生，因为我一往生极乐世界，来一盘红烧草笋，马上就一盘红烧草笋给我吃，吃到过瘾为止，我何乐而不去？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讲到极乐世界的无量色素呢，它呢有的素是纯金的，有的素是纯银的，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等素。唯一宝成或是七宝根茎枝干，好，所成花叶果实，他宝所成种种交替，百千万色互相应是。又此诸宝是，这个观无量寿经讲，此诸宝树妙真诸王泥覆树上，一树上有七重网，一网中一网间有五百亿妙花宫殿，如梵王宫，于众叶间生出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哎呀，我口水都快要滴下来了，真是。好，其叶千色，有百种花，如天璎珞啊，做盐浮檀金色。然后呢，怎么样呢？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树啊，好，刚刚不是讲到上面有那个妙珍珠网吗？妙珍珠网互相交替，事实上那个妙珍珠网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个水珠，有没有？水珠啊，光光相应的那种情况，还有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半空中呢，充满了无量无边的那种自然乐音、自然乐器，还有就是很多那个打着小翅膀的那些肥肥胖胖啊、白白嫩嫩的那些小天童，就在那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唉，根据我们哈、根据我们的这个《祖师传》的记载，其中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哈、在临命终时呢，在他的床铺周围现七宝莲花，当然各种瑞相很多，但是我只有看到这个现七宝莲花。然后呢，那个每一朵莲花当中都有一个小天童跪在那里合掌听他念佛。哇，光想到那个小天童呢，白白嫩嫩、肥肥胖胖，呸，打个小屁股。穿个小红兜兜，然后呢一对小翅膀，哔哔哔哔哔，妙不得了啊，微妙的不得了。好，那无量色素我们就讲到这里。这里有的人听过之后，他就讲，哇，这个法师他好厉害啊，他那妄想居然打得这么清楚啊。以前我在讲那个四十八愿的时候，那时候在讲更清楚，每一愿每一愿都讲得很清楚。好，有的那个老菩萨一听，有一个居士啊，他得那个乳癌，他原先呢都不念佛，他一听完，我讲的这个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国土庄严篇哈，好，他一听完那个呢，就开始念佛，躺在那里，那眼睛都已经瞎了，因为那肿瘤眼睛都已经瞎了。然后开始念佛，一天要念一万佛号。后来我就教他说，你这样不够啊，你一天到晚嘴巴骂人，口造很多恶业，所以你应该起惭愧心，向一切众生求忏悔。他说我又看不到，我说你也多少也结过善缘，我就写了那个求忏悔的文，然后请那个护士小姐带他念。带他念的时候，他又念佛，然后又听那个经，然后又起惭愧心，一个月后面带微笑，现大欢喜相，往生。再来，我们往下看哈，我们往下看经文。又舍利佛，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 此地存以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以金银琉璃玻璃车菊赤珠玛瑙而言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好，那么到这一段，到这一段啊，微妙相结，我看一下，到这一段呢，前面所有的经文，佛陀开始介绍极乐世界的情况，都是讲住处的庄严，也就是我们去到那里，住在那里，种种的住处庄严。啊，其实如果你们，我告诉你们，像我这种妄想，你甭怕啦，哈，给干嘛怕不败？哈，看呀，你们是胜过你们去打那些有的没有的。你看我一天到晚打妄想，那个小天童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然后那个莲花就在旁边，他坐在那边旁边还听我念佛，我这愉快的不得了啊！我怎会有时间去管人家怎么样子啊？那做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打妄想哈，我做了这一下下去，一个小天童飞来我手上。就这么愉快啊，那过日子就这么愉快，那哪不会有烦恼的。那如果你们在起烦恼的时候，哎，没，那你们就是真的就是发心了，去发心为常住多种一些树啊，一些花，然后你去拿那些来供养。我们去捡的，我们又不去伤害它，对不对？它掉下来我们就去捡回来，啊，白白的一捧。然后等你拿回来供养的时候，你就观想，哦，那一捧是我坐在四衣花上，呵呵，愉快的不得了。啊，不要让这么大一块一片这么大的土地啊，好，然后呢就在那边荒废啊，然后又这样干涉，然后一看到那些土地，心就闷闷的了。我每次一走到你们那前面，我就不要看了，我就干脆转向后面树林那里。至少树林里面还有一点青翠之意，那个阳光一照射下去，还会回一点七彩光给我瞧一瞧。前面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前面那一堆是什么样子？好可惜呀，啊，很可惜。OK， 来，再来。他讲啊，舍利佛，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你们知道我每次看到这七宝池就打妄想我在里面洗澡。八功德水是怎么样呢？极乐世界的那个水啊，不像我们这里的水。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八功德水，请翻开五十页。八功德水，好，跟我们娑婆世界的水有不同的。以第一个，八功德水澄清，好，一尺方的浑浊，跟我们这里的那种浑浊不一样。第二个，极乐世界啊，不对不对，对，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清冷，异我们这里的寒热。好，我们这里的水呢，冷又冷得不得了，然后呢，烧起来热又热得不得了。可是，在极乐世界的水叫做四义水，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更清楚。好，第三，极乐世界的水是很甘美的，那我们这里的咸淡烈味。好，你们知道哈，那时候那个道宣律祖啊，不是在那个终南山啊，他在那里修行的时候啊，终南山有一个泉啊，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第一名泉，也就是说他那个泉水是从石壁里面渗透出来的。好，那非常的甘美。那有一次呢，从那个啊，从印度就来了一个和尚，那是印度和尚，就是范增。他因为呢，在印度都听到道宣律祖的美名，慈律的美名，所以他就来拜访道宣律祖。好，那道宣律祖原先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个是正三果的罗汉。然后道宣律祖就问说啊，哎，那你既然看过佛，那你总会知道佛那时候吃的水是怎么样。他就问他说，你看我们这里水怎么样？然后那个阿罗汉，那个罗汉啊，就是那个范增，就跟他讲说，你们这里水啊很苦啊，好难吃啊，我都吃不习惯。好，那道宣律祖说，那你吃的水是什么水？他说，佛陀时代所吃的水啊，跟你们现在相形之下，那时候的水叫做蜜。你们听明白吗？那时候光那个流在那个溪里面的水啊，泉水就好像那个蜜一样，那么甘，那么美，喝下去呢，精神悦意，整个道念都兴起。那我们现在喝的水还会增长疾病，你们经过过滤的水啊，我在里面还看到 我眼睛太好了也麻烦哎，所以我在那里面看到那个毛啊，我一看到就恶心。后来我一想啊，算了算了，什么过滤的水不过滤的水都一样啊，果报如此就是这样啊。你们知道吗？你们那个过滤过的水还是很阿弥陀佛的。经过我的回去眼睛观察之下，所以你们就哦，这个是过滤的水，人家一讲我就安心了。哎呀，阿弥陀佛，安心是要自己争到那个福报才安心呐、啊。啊，如果是世间相的生灭相，就不必安心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四个极乐世界的水啊，那个清软，那我们这里的水沉重。那么第五个极乐世界的水是润泽，那我们这里的水是呢腐沌色，混浊的意思啊。第六极乐世界的水是安和，我们这里水是急暴，非常的急暴啊，尤其是下过雨啊，那个下过雨之后带着泥沙那个水啊，哈，简直是阿弥陀佛。那时候啊，因为呢以前呢在读学校啊，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常常就听到啊，嚯啊，那个长江的水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很宽广很清澈啊。好，第一个愿就是我要去看长江的水如何。那么黄河的水呢又很浑浊，一年到头就是圣祖出世的时候啊，据说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奇异的地方啊，它长江呢跟黄河呢是我们中国的两条龙，一条呢可以说是表示善龙，一条就是表示恶龙。但是呢在圣祖出现世间的时候呢，它就会澄清，水会澄清三天，那个黄河的水会澄清哦，那个黄河的水会澄清哦。好，那么据说呢好像前几年啊曾经澄清过一次，那时候不知道哪一个圣祖出现一次的时候也曾经过一次。那我就想说黄河到底黄到什么程度啊，那也要去看黄河。后来又听说呢，你看一天到晚往境界追就是这样，后来听说西湖的月色很美，在那里泛舟，哎呀简直是诗情画意，又跑去西湖泛舟。但是啊在西湖泛舟，我实在可能是出家人的关系齁，我真的常常在想，那听到人家讲哦，泰山有多宏伟，泰山的美，泰山的雄壮什么样子，我又跑去泰山去观泰庙。可是呢当我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一看不怎么样嘛。我实在觉得不怎么样，那西湖说有多美，那个莲花是开的很多没错啦，在上面泛舟也不错啦，但是就没有感受到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诗情画意，反正我们的心已经没有诗情画意。跑去泰山的时候一看，就是松树石头而已，这有什么好雄伟的。跑去长江啊，坐在长江上就听他们说那个月色啊，哦，美如诗画，就像那个美女啊，那个秀发娟发如银带一样。就去坐在那个轮啊，长江，我们坐长江哈，下游而上嘛，然后好像那时候是要到哪里啊？到武汉好像，我要不知道从哪里要到武汉，忘记了，就坐了一个晚上的那种船。可是坐在长江上一点都不感受长江的味道，可是那天晚上在起烦恼，因为我特地买了三等舱的床铺呢，一下挤进来二十几个，那天晚上都别睡了。就听那些女人啊男人就在那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只好出去外面观夜色。但是观夜色呢那风又很冷，然后呢那个在我看起来简直是凄惨相。一点美的味道都没有。我后来我知道说我在设想，那些会把那个写得这么美的人八成是新结婚的，心情愉快。好，那后来去到黄河啊，就看到黄河的时候哈，才有那种稍稍体验到说我们众生真的是浊浪滚滚。那黄河很宽广，但是呢它常年的就带着那种沙在那边滚滚，而且它不是像长江这样子比较稳，长江那个水真的是比较平哈，比较稳定。可是黄河哈很奇怪，它那个水也是很深，但它就是这种波浪就凶滚，就是这样翻转。 所以事实上啊，讲到去黄河的时候，我的感触还深过于去长江啊，因为看到那种可能是我们以出家人的那种心态去看的时候，就看到人生的浊浪就是这样子，人生真的是一股浊浪。那如果你要翻越这个浊浪，你没有大魄力乃至于下必死的决心，你还在那边拉拉扯扯，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你们真的很难成就。而且呢，当你要处理的时候啊，你们周围的那些冤亲债主已经够眼红了，够舍不得你们了，如果你们再不用大魄力，这一下再拉下去，他一定给你压到那个欲海之地，那时候啊要出来都很难了，要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既然呢、啊、舍家弃眷，就要以大魄力大雄心，好，然后冲破种种的难关，不要一下就瘫在那里，瘫在那里都不行。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极乐世界啊，那个八功德水第八个叫长养诸根。为什么能长养诸根呢？因为越意舒服，易损坏诸根啊。我们这里的水是损坏诸根啊，但是呢，在四十八愿里面呢，就没有讲到有关于水的啊。但可是呢，我要跟你们讲一下，讲一下哪里呢？讲一下《观无量寿经》的第五观，第五观叫做水观。极乐世界的水呢，啊，那个八公池，八德水啊，八功德水，在七宝池里面的水呢，它可以自己往上扬。往上扬的时候呢，从这样子一个水柱上来的时候，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就分成十四支，一定是固定的十四支，然后就这样子垂下来，垂布在十四支的那个啊上面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你这样子看过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很多画的彩鸟啊，嘉陵频伽啊，或者各种颜色最美最漂亮的鸟都能够在上面飞在那个水上，在那边飘舞。在飘舞的当中呢，有水声，有那些鸟声的欢喜当中，就出那个苦空无常无我之音。还有啊，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有多好你知道吗？啊，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啊，嗨，就会打妄想，哈，打妄想，嗨，我不要先去做莲花，我要先去洗澡，哈，因为洗干净了好见佛。你就泡下去极乐世界里面那个水洗澡，八功德水一洗，洗了之后呢，你就会打妄想，哎呀，这水太凉了啦，给我温一点吧，它马上就温一点。我在这里我需要温一点的水，你在隔壁洗澡，你觉得那个太热，你要凉一点，你所体验的就是凉一点，我所体验的就是温一点。这个时候呢，当我洗一洗的时候啊，我就想，哎呀，光在泡这里泡没什么意思啊，极乐世界那个八功德水，你弄个溜滑梯让我上去滑一滑，哈哈，它就咻就给你往上，然后咚又给你往下来。那个水都是任意自在，与你的心性是同体，你一打妄想它往上浮，它就往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看，就简直就像漫画里面的卡通一样啊！现在讲起来，你就讲说，哎呀，八功德水，愿你慈悲啊！我现在哈，我要坐着这个水哈，去观所有这些在那个七宝树下经行的那些大德们，我要看他们怎么静坐，怎么修行。你送我去，他就就带你绕着那些七宝树，然后等一下又跑下去下面看他们。可是当我们在玩得很愉快的时候，人家那些禅定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玩，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因为他们住在他们的那种法位禅定，他们可能那时候听到的是哦树的德风吹送，他们可能听到的是百月交鸣当中旋出第一圣地，然后他们可能听到的是诸佛菩萨正在说法，你在他面前绕来绕去都没关系，不像我们这里你一走前面他多走几趟，人家说你干嘛爱炫啊，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好，那么还有呢，这是我略说一二啊，在极乐世界八功德水。好，那么我再讲回来，那时候佛陀时代啊，那个不是阿诺达斯啊， 阿诺达斯是在那个须弥山哈，须弥山脚下还有一个阿诺达斯。那我们讲到恒河沙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好，那阿诺达斯呢？有阿诺达斯那个阿诺达龙王啊，那里啊就是流出四大河。好，在印度他们是讲流出四大河，恒河就是其中的一条啊，就变成我们的四大部洲。那在那个阿诺达龙王那里的那个阿诺达斯啊，也是沙婆世界的八功德水。那阿诺达龙王呢，他因为很喜欢修福啊，他常常哦就很欢喜请佛跟那个阿罗汉去应供。他请佛跟阿罗汉去应供的时候啊，那有一些啊没有正果的，只要去引到那个阿诺达斯的八功德水，就具足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你们知道吗？还告诉你们，有一个居士啊，他念佛啊，他念佛，念，他念命中的时候啊，他往生的时候啊，他们家的后面的水池啊，就自然流出一股清泉出来，一股清泉就源源不断，一直流到他坐满期的时候。那大家就很奇怪啊，怎么搞的啊？师父死的，父亲死的时候啊，怎么流出那股清泉出来呢？就以为说那是不祥之兆。可是他父亲往生的时候啊，全身柔软，柔软到那两只手齁，你给他抱起来就垂到地上去了，全身软到这种程度。好，然后呢，后来呢，他们就去请问法师，说为什么会流出那股水出来？他说那个法师就跟他讲，极乐世界应现众生了，他接引你不是只有现佛像，他有时候现莲花，有时候现天童，有时候现光明，有时候现音乐，有时候现八功德水来接引。那个你们家齁，那个老菩萨去世就是八功德水来接引，你下次要记得。好，如果再有这种情形，赶快把那个水舀起来，那个水可以长养猪根，可以治一切病的。他一听哦，有一个底了。在满周年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老菩萨去世在满周年的时候，一股水又流出来，自然的流出来，他们就赶快把那个齁舀成。他们也很笨啊，因为心里还怕，你知道吗？就怀疑啊，真笨。然后那个他就用那个一个瓶子，只装了一个瓶子哦。好，那本身呢，那个居士自己有青光眼，抹三次就好了。然后他那个孩子不知道有什么病，我讲得正愉快，你就叫我停。然后他那个孩子啊，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蛮严重的，也是三次就好了。你看我们众生的疑根呢，八功德水现前，那个要是我的话，跪在车马开去给宰。他居然只弄了一个瓶子，后来他们家只要有人生病，只要喝一口，病就好了。当然现在早就没有了，你们不用眼睛瞪那么大，还有没有？当然是没有了，没办法，一根就是如此。好，好，讲完八功德水，这时候啊，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啊，我一讲这个我就不想再讲下去，就喜欢在这种法乐当中。此地存以金沙布地，那么在八功德水当中啊，此地啊也都是以金沙。事实上，他这里讲金沙布地，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呢、啊，有七宝沙，有的是那个玛瑙啊，有的是各种七宝铺在里面。好，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那么每一格的七宝池哈，八功德水。那当中的莲花啊，一个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莲花那个水池啊，有那个水柱往上喷的时候，那个水柱啊，每一颗啊都是那个如意珠王，如意珠王呢，它本身呢就具足八万四千色。好，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观无量寿经》。好，有没有看过《观无量寿经》？有看过《观无量寿经》的举手。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境界你们都忘记了，没有一点印象啊。我要快要快，不是我，是阿弥陀佛，我快要去撞墙了。好，你知道那个如意珠王哦，当中有八万四千色。好，然后呢，在那个莲花啊，光我们做的莲花上哦，就有八万四千脉，像天彩花一样。那么八万四千脉当中又有无量的如意珠王点点点点点在水，它的那个经脉上那个水珠 这个你简直是没有办法形容，你光看那个经文的时候，你就入那个正定句当中。你哪能用这种表情在看我？啊，我是说真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说真的啊。好，那么金银琉璃啊，这个琉璃就是青色宝，金银你们都知道了啊，那琉璃就是青色宝，那玻璃啊就是水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晶合成，上有楼阁。那个楼阁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天居的众生，好，这个楼阁我们应该会讲到，等一下我看一下，诶，我看一下啊，好，那楼阁佛陀没有另外发愿，好，那楼阁我跟你们讲一下，好，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楼阁啊，有属于天居众生以及地居众生。好，天居众生呢，他那个楼阁是随身的。我譬如说我今天我是上品上身的，那我的楼阁呢就高过那功德微微啊，高过其他的，那我走到哪里我突然想到我要休息了，当然他不可能再打这个妄想啊，上品上身，只不过我跟你们形容哈，他的突然间打妄想说我要我现在要休息了哈，那正好呢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呢正好有两三个菩萨，他们也喜欢那个位置，可是呢那我想我也喜欢这个位置，那我就去在那里面我要休息，这个时候啊四五间的七宝楼阁重叠在一起，如入无人之境，也就是我看到的是我的七宝楼阁，你看到的是你的七宝楼阁，绝对不会像我们这样还要一间一间还要隔开，你站了我的地方我站了你的地方，绝对不会，这个比喻你们听得懂吗？好，我坐在这里事实上等同我跟你们每一个人身体都坐在那里一样，你们也不会起机嫌，你见外出啊，不会，完全都是个人的福报业力所限。你那时候啊，你在极乐世界，你这两个勾搭了，这些人都不要出现让我看到，我就一个人清清静静快快乐乐享受这里的禅悦，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就你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起心，哎呀，我要学菩萨恨，我要看佛，所有的境界又马上回来，你跟佛是同体，跟在同一个国家，所有的人民都具足，所以极乐世界叫做随意自在，他那个楼阁也是如此。但是呢，那我们呢，我们这个啊，如果是我以我的情况下品众生去的话，好，那我就是属于地居众生。那我地居众生呢，我告诉你地居众生是怎么样，地居众生他的七宝楼阁就像那个街坊一样，好，会有街坊，因为我们的心比较狭隘，就是会有这个邻居街坊，好啊，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可是呢也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地居众生怎么样都看不到天居众生，他认为这里住的所有众生都跟我一样是地居众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不会起任何积嫌之心，也不会去营造我要赶快去赚钱然后弄个空中楼阁，也不会，完全的平等性，完全的平等性哦，一切都是平的，所以你去到那里你不会起心动念说好，我要怎么样子，我要比过人家，我要怎么样子，不必，不用，不会，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楼阁就是如此。好，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示之。好，砗磲呢是属于一种大贝，那么大贝呢贝是一种海中的叫做介虫啊，大者为宝啊，那种砗磲哈，有的是这么大哈，这么大，然后它那个贝壳啊哈很厚，这么厚，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贝壳哈，它里面也贝壳哈，一层一层的话也是他们的年轮，那他把它那个拿来之后，给它车成那个我们现在那个七宝珠了嘛，有的人拿来做那个念珠啊，好，砗磲这种砗磲的东西呢，在靠近沿岸海边的那种国家比较多啊，比较落后的才会去弄那个，就像越南啊，好，或者是好像印尼那边也蛮多类似这种贝壳的那种珠，他们弄来弄珠的。 但是不是珍珠，是这种贝壳下去弄的，叫做砗磲。为什么叫砗磲？它也是宝的一种呢，因为呢它本身含有，它那个本身含有七彩色，又有一种透明色，然后我也很难形容啊，那种现在我这里又没东西给你看，没关系，有人帮我意念一下或是记得哈，那我可能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带几粒来给你们看一看什么叫砗磲。有没有看过砗磲？我本来这次来的时候有打算想要带，那因为就匆匆忙忙了就忘记了，那不然你们帮我意念一下，如果我这次有下上去的话，顺便就带上来给你们看一看七宝，好不好？好，再来。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那么赤珠呢，就是赤有一种虫哈，有一种虫，它叫赤虫所出之珠，叫做赤珠。那珠是红色的，也是属于七宝之一。不过赤珠我这里没有。与蚌胎、蛇脑、鱼腹稍异。什么叫蚌胎呢？蚌胎就是那个珍珠啊，那个蛇脑啊，以前在那个脑啊，那个蛇在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情形。这蛇如果它修上百年到五百年的时候，它会呢，因为他们这种精怪类的东西，它是靠那个日月的那种精华来修，所以呢，他们通常呢，在十五日月圆的时候啊，他们去找一个地方比较临近的地方，但是他们的脸像那个月亮，就是要吸取那个月亮的精华。然后呢，他们这样子吸气吐气，吸久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那个好像类似于风洞就会产生那种珠，一种珠。那种珠的话如果你拿来运用的话就会变成那种好像类似那个夜光珠啦，什么光珠那种类似那种作用。